诗篇102篇哈，诗篇102篇，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由流泪到赞美，这是特别给莫名其妙受苦之人的呼喊，或者是说你快要忍受不住的人的呐喊。那传统上认为这个是诗篇当中所谓的个人哀歌或者是忏悔诗啊，总共有七首，那么102是其中之一，其他的就是6、32、38、51、130跟143。那么其实本篇呢也是所谓的弥赛亚诗篇，作者不详，但是这个背景很可能是在被掳之后。那我们看到这诗篇102篇，其实它有三节的经文呢，被希伯来书第一章引用，所以呢你就知道了这一篇诗篇虽然说不是太有名哈，你就跟诗篇100篇、诗篇103篇、104篇比的话，那诗篇102就好像默默无闻。不过这一篇诗篇非常适合在我们人遭遇到痛苦、遭遇到不白之冤，或是心灵很受伤，就是很让你觉得很低沉的，而且不是一两天，而是就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不管是你遭受到身体上面的煎熬还是心灵上面的煎熬，诗篇102篇都可以成为你我的祝福。所以我在这边特别讲，就是说你遇到很苦的状况，那你就要来读诗篇102篇，因为这一篇诗篇呢你读完了之后呢你会重新得力。这个是给我们在那种很低谷的那种情况当中呢，你会觉得上帝没有离弃你，而且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，他不会离开我们的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诗篇呢分了三部分啊。第一部分就是诗人的哀伤，就描述了他受苦的日子像什么样子啊。第一个这个他自己里面有讲，他说困苦人发昏的时候，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。所以你就知道了哈，有些时候呢我们人呢那个有欢笑的时刻，也有悲哀的时刻，那这一篇诗篇是在你这个困苦发昏的时候。那我们在最近一直在查彼得前书，彼得前书就是在讲基督徒受苦的时候该怎么办啊？但是在受苦的时候呢，也发现到上帝有很强的、很宝贵的应许。因为我们是受苦，如果是行善受苦，如果是因为我们耶稣的名受苦的话，那么我们非但在遭受到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愁容啊，我们应该是欢喜快乐的哈。所以我们在这边读的时候呢，你要记得诗篇102篇那个时候还没有彼得前书，还没有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，但是这个弥赛亚我们在待会读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就其实它已经隐藏了一些救赎的味道在里面了，所以呢你也可以称之为弥赛亚诗篇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，容我的呼求达到你的面前，我在极难的日子求你向我侧耳，不要向我掩面，我呼求的日子求你快快应允我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跟我一定有一些的日子就是第一第二节，我现在急得要命，我需要你啊主啊，我在困苦当中的呼求，我们都是很迫切的，我们真的巴不得主啊你就撇下任何的事情现在就来帮助我。哎，我们做牧师的最怎么讲呢，就是说当弟兄姐妹你需要我们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在的我们一定在你旁边，你需要什么我在你旁边。因为做牧者的其实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说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在你旁边的，你需要安慰，你需要这个请教，你需要什么意见什么的，我们都会按着主的 指教哈，主的教训来告诉你哈。但是呢，我们在这边讲说，我如果呼天天不应的时候呢，那就是诗篇102篇，求你赶快应允我。我可能在苦难当中，我可能被敌人追得很紧，我可能被人家讥笑到不行啊！我整个的人就被人家好像践踏踩在我的脸上走过去一样，我这么的悲哀啊、哦！主啊，你赶快来帮助我哈！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三节哈，因为我的年日如烟消云，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的，那是什么？身体疼痛了、啊，你的骨头在里面好像火把烧着，意思就是说你的骨头像那个火把，然后烧的是你身上的脂油啊。那你说那样子的身体疼痛，心灵煎熬，第四节，我的心被伤，如草枯干啊，甚至我忘记吃饭，你都茶饭不思啊，而不是害相思病啊，而是真的痛苦的要命啊，这个心灵煎熬，身体疼痛。因我哼哀的哀哼的声音，我的肉紧贴骨头，所以他的身形就消瘦。哇，食不知味。我不知道吃饭有什么快乐啊，我们中国人是很喜欢吃的啊，但是啊，身形消瘦，不知道食不知味。我如同旷野的剃胡，我好像荒场的枭鸟，我才去特别查这个念枭，这个很少见。那这是一个猫头鹰的一种，所以诗人他自比野鸟孤单，没有同伴，没有一个心灵的属灵同伴，好像他被遗弃了，好像一点盼望都没有，他只配得在那种荒场当中游荡，他没有办法去那种比较 prosper 比较繁荣的地方，他就在这种荒场上面孤孤单单的。第七节，我警醒不睡，像在房顶上孤单的麻雀，我甚至还失眠了嘞，我还没办法睡觉啊，我孤独的像在外面，在我家这个屋顶上的麻雀，没有同伴。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也有失眠的时段哈，那段期间可能很痛苦哈。但是当然，我们现在已经有那个医治得胜键哈，你失眠然后帮你射箭哈。那可是呢，有一些心灵上面的事情，你想象真的很失眠啊，真的是很孤独啊，不是身体的问题，而是心灵上面的问题，失眠。他失眠什么事情呢？第八，他说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，向我猖狂的指着我赌咒。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最后这一句呢，他是说他把我的名字当作咒诅的口号，好像说某某某来了，吼吼吼吼，而这个人怎么样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啊，让大家众人讥笑。所以这样子把你的名字当作笑柄，那你就变成众人当中的笑谈，那你真的出名了，那猪怕肥，人怕出名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被人家讥笑的对象哦。所以呢，敌人会骂你，这个骂，怒骂也好，重伤也好，毁谤也好，的确有些时候会让人睡不着觉，你气得痒痒痒的，气得痒痒痒的哈。但是呢，我们再看下去哈，好，第九节啊，还有还没完了。讲到这里呢，他说我吃过如灰，如同吃饭，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。他伤心到一个极处，好像吃了如灰，喝了泪水。因为在犹太人他们的所谓的披麻蒙灰嘛，它是当时的一种风俗，就是说很悲伤的时候用炉灰的倒在头上，那炉灰就是你烧柴啊烧煤的那些灰啊，你就倒在头上，表示什么？表示很伤心很难过。所以呢，诗人就是说我就好像吃了炉灰一样，我好像喝了我的眼泪，那样子的痛苦。那第十节呢，你看了、哦、第十节，你看这别人对我的攻击，笑我这个让我伤心难过到一个地步呢，然后呢他说都因为你恼恨跟愤怒，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。所以第十节 搞了老半天了、啊，前面的这个诗人讲了老半天，到最后他说：“上帝就是因为你，上帝这是你允许的，是你的手压在我的身上，主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”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很像约伯，也像约伯记啊。那你就看这个约伯记的时候，他遭受到好多的痛苦啊，好多痛苦啊。你说上帝，你怎么手在压在我身上啊？你的箭啊射穿了我啊，你的毒啊我喝尽了，哎呀，我好倒霉哦。好倒霉哦，好倒霉哦！上帝，你不放过我啊！你为什么不放过我啊？请你放开我一点啊！可是上帝就是不放过约伯，这上帝就不放过我们困苦的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彼得前书其实讲得很清楚，彼得前书他要我们这个荣耀的灵要常常在我们身上，当然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辱嘛。那十一节，我的年日如日影，偏斜我也如草枯干了。你感觉自己日子不多了，哎呀，这么痛苦。有人说痛苦的日子减少一点就不会痛苦了哈，大概意思是这个样子哈。那这是第一段哈，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在102篇当中，那第一个前面讲到，我好苦啊，哦，我好苦啊，上帝啊，都是你害的。他没这么说啦，但是他意思是在这边啊。是因为你恼恨我，可能是因为我的罪，可能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主啊，你就这样子让这些事情发生了，好像我被惩罚了，都是上帝啊，我好像快走到人生尽头了，我如草枯干，我没有水，我没有你从你来的滋润，哎呀，真的是在那边很干旱啊，很干旱 ，dryness。非常的干旱，没有上帝雨水的滋润，没有上帝雨水的滋润。像我们今天我们的亨利牧师呢就讲说，诶，你要 breakthrough， 你要突破，你要让这个干旱的地方要有雨水下来，好了，所以他教我们怎么样进食祷告来突破。好，那好，那么从12节开始呢，就有一个转类点，有一个 turning point， 他是说但好，这个和合本没有翻出来，这边有一个 but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这个就是说，你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一节，如果就在这边结束的话，那大家就完了，大家都哦完蛋了，一点希望都没有，一点盼望都没有。但是这边一个 but， 但是唯有你耶和华存到永远，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。所以他一开始呢就连着十一节，他讲说，哎，我的日影西斜了，我快走完了，哎呀，我的草枯干了，我都快死了，但是想到我们的上帝是存到永远的，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不要再看我自己这么苦了，我要看上帝啊，我仰望天空，在夜晚的时候看见星星在跟你笑啊，你要看上帝的永恒这个人世间看月亮已经看了6000年了 ，OK， 那还是一样的星球，还是一样的月亮，那这样子的就告诉我们神的永恒性。那我们的人什么时候可以仰望上帝，不再看你的愁苦，不再看你的问题，不再被你的伤心事所挟制住啊，这个就是诗篇102篇要告诉我们的，不要再看你自己的事情了，不要再看，你要看上帝。那这就是我们要脱离我们的悲哀，脱离我们哭泣一个转折点，你就一转，你要去看上帝，不要再看自己的软弱或者自己的哀伤啊，这个痛苦的事情哈。13节开始啊，你必起来连续西安，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，日期已经到了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啊，我提醒你啊，你现在是怜悯仆人的时候了，求你赶快行动啊，我们义人被逼迫啊，求你过去的预言快快实现。为什么？因为写诗的人显然就是以色列族的嘛，我们的上帝跟以色列民族有 covenant， 有一个盟约在那个地方，他必永永远远做他们的神。 这是上帝的应允以色列人的。可是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呢，就被上帝惩罚惩罚惩罚惩罚，可是呢他那个约还在，那个约还在，所以他在这边呢，他的转折点在这边说，哎，你要起来连续洗啊，因为时候到了。也就是说我已经痛苦到一个地步了，上帝你现在求你按照你的应许现在来拯救我。十四节我觉得很漂亮，我觉得十四节非常有智慧的诗人，他说什么，他说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，可怜他的尘土。意思说这个写诗的人，他说他怀念过去以色列辉煌成就，然而他也怎么样，可怜他的尘土，他也悔恨以色列历史上面他们做错的事情，所以他现在悲哀现在的状态。所以呢，我在猜啊，就因为这一节，所以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线索，就是这一篇诗篇很可能是被掳之后，哎，国家没有了，所以他才会怀念原来他很喜悦在他们有他自己的石头，对不对，城墙一围啊，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世界，别人要攻打他们要花很大的代价，但是呢没想到都变尘土了，哈哈，都没有了。所以呢可能就已经在悔恨他们过去这个王国当中做错的事情。好像我们人啊，不管我们是高位低位的，你总是在过去的一段日子当中可能有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，糊涂的事情，到现在呢还不时的会回来 haunt you， 还会回来这个控告你，会来辖制你，想要辖制你，但你一有这种事情，你要奉耶稣基督名，耶稣已经赦免了，出去。 OK， 那但是呢在诗人写这样子的诗的时候，他是在提醒我们的上帝，他说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世上诸王都要敬畏你的荣耀，都要遵从你的名。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你盟约的名，但你现在求你可怜可怜我吧，我们现在的状况不太好，我们的状况需要你恢复我们的荣耀。什么呢？是你的荣耀，恢复你的荣耀就是恢复我们以色列或是犹大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建造锡安，在他荣耀显现啊，在他荣耀里显现，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那这边也就是在讲说什么是神的荣耀，在这个地方有强烈的暗示。 OK， 世界上的人为什么要敬畏你的荣耀？因为你建造锡安，你的荣耀显现在这个地方，那么上帝你的荣耀里面，你的公义正直没错都很好，大家都知道，可是在这个地方他说17节，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那这个是一个正直公义的神他会做的，他不会像我们现在的世界上，哎，你有钱你可以打官司，他给你保护你的所谓的保护你的权益。那我们这些没钱的人，你的权益在哪里呢？我们找不到正义的，这个正义是要付代价，然后在美国这个司法制度之下，你要花钱打官司的。那不管怎么样了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的上帝垂听穷人祷告，不藐视他们的祈求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上帝可以照顾到最底层的人，只要他相信耶稣，不管他是谁，他一定是照顾他们，他一定的。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见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，15节到17节当中呢，这个诗人呢没有说上帝啊，那些害我的人你要惩罚他们啊，你要伸冤啊，你要替我做主啊。102篇的作者没有，102篇到底是谁写的也不知道，但是他没有要求上帝报复敌人，只有宣告上帝建造锡安是要列国敬畏神的荣耀。好像我们今天 你的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新约教会。我们上帝垂听困苦人的祷告，关心人所面对的情况。那么我在这边特别讲，神的荣耀因为他体恤人的软弱，神的荣耀是因为他自己亲身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做人，他知道人一切的软弱，人的困苦，人的无助，人的有很多很多各方面的压力，而这个人真的不好做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一件很棒的事情，这个世人没有要求上帝说，哎，你把这些赶走吧，把他消灭吧，他对我不好就你还对他好啊，不行啊，你要让他走啊。那这样，像这样子的事情，你会看到他一直在告诉神，上帝，你是一个荣耀上帝，你是一个垂听我们这些困苦人的呼求。 OK， 十八节有意思啊，他说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，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。那你说受造的民当然是下一代嘛， next generation， 但是在这个下一代的人，你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可能就是啊，这个新造的人就是今天的信徒，我们今天的信徒这 newly created 新的受造之民，那个新的受造之民就包括今天本来不信耶稣的，后来他接受主，他信了耶稣以后，那就是新造的人。那他的意思其实在这边呢，就已经怎么样，已经预言了，耶稣来了会有新造的民出现，不仅是犹太人，也包括了外邦人。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，耶和华要从天地观察，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。那将要死的人意思就是说啊，解救定了死罪的人，释放的意思就是 deliverance 啊，就是拯救的意思。当然我们可以像想，就是说将要死的人很可能是战争被掳的敌人，或者是定了死罪的人，或者是被赶出自己的国家生不如死的人。但不管你怎么样去解释，这些将要死的人都有福音的 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他要释放，他要拯救，他要垂听，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他要眷顾这一些的人。他派谁来呢？他派了耶稣基督来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你就知道，原来这个是弥赛亚的诗篇，就是在这里，他要释放将要死的人，他要垂听被囚人之人的叹息，使人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，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，就是在万民列国聚会中侍奉耶和华的时候。所以整个就是一个未来福音的景象，所以难怪有人说这是一个弥赛亚诗篇。好，但第三段也就是最后一段，人生的短暂还有永恒的上帝。二十三节又话锋一转，回到关于诗人他本身，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，使我的年日短少。然后呢，我说我的神啊，不要使我中年去世，你的年数世世无穷。所以这诗人呢讲了那么一大堆很好听的，我觉得是蛮打动神的。可是回到自己说，主啊，我现在中年了，不要使我中年去世。所以我在想说，这个写的人他也是中年人，然后他的中年人呢比的这个上帝的世世无穷啊，每一代每一代都这么长，没有穷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人在呼求我要有更多的时间来服侍上帝。因为我们现在，我跟师母都有一点年纪了，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够走多久，但我们求主在我们日期满足的时候才走。我们有很多的事工，有很多的事，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要培养你们，兴起你们，也就是神托付我的事情。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每个人健康长寿，直到我们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风风光光的啊，能够见我们的主的面。那所以在这个 我把它划线起来，我觉得这句话，我觉得会很多人会得到安慰，就是说，主啊，你不要让我中年去世哈，你的年日是世事无穷的，那我就一点点时间了，你不要让我那么早就走了啊。25-27节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啊，在10-12节他引用了这里嘛，他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所以在这边就是宣告天地万物是神造的，是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造的，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信息，基督就是神。那天地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；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，天地就都改变了。那么这个情况呢，很像启示录天会卷起来，好像书卷卷起来。那个卷的字呢，这个跟那个启示录6:14这个卷的字哈，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有引用。他用这个卷的字跟启示录6:14那个卷的字是整本圣经里面唯二就这两个动词是同样卷起来的意思，虽然有点不太一样，可是字根是一样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启示录6:14他说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卷起来，这边讲起来说外衣渐渐旧了，你要更换，你要卷起来。但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他的 quote 他在引用这里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天地如里衣更换，他就把他天地要卷起来。所以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启示录6里面天就挪移，书卷卷起来，山岭海岛被挪移离开本位。我告诉你那时候是地壳大变动，那个时候在七印的第六印就是这个样子的光景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，但是上帝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也在诗篇102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天地要像里衣更换，就是天地要挪移，好像书卷要卷起来。好，那唯有你不改变，27节很有意思，这个唯有你不改变的原文呢，就是说你就是他，天地都会改变，但是上帝不会改变。这个你啊，是对应到25节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所以你是创造者，你不会改变，天地会改变，但是你不会改变。所以耶稣也讲嘛，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天跟地的确会改变的，就在启示录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。OK， 好，那么唯有你，你就是他，你就是那个上帝，你就是那个不改变的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啊！感谢主。那26节的你使得天地改变，意思是神是创造者，他永不改变。OK， 好，OK。你28节，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寿，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的面前。那这又是一个预言，这个是讲仆人的子孙，就是讲到后代，就是信心的宣告。我们人的灵魂在神的面前要永远坚立，那只有信耶稣的人才会这个样子。那么就是弥赛亚的预言的里面。所以整个来说呢，我们有两个总结。第一个是基督徒受到极大的伤心痛苦，被敌人讥笑怒骂的时候，痛苦之余转脸仰望上帝啊。第二，我们感叹人生苦短，跟上帝永远长存的哇，那上帝你要赐下救恩，让仆人的子孙永远坚立在上帝的面前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恩，谢谢你给我们诗篇102篇。主啊，在我们人生低谷的时候，感谢主你让我们有诗篇102篇可以陪伴我们，在这个失眠的时候，在这些痛苦的时候，在这些流泪的时候，在那些披麻蒙灰懊悔的时候，我们求主你借着102篇给我们祝福，让我们不看自己的问题，转眼看上帝， 因为神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新约，有一个盟约在那个地方，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称义了。所以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你就不会让其他的仇敌来搅扰我们。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主，你给我们102篇，感谢主。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，感谢主。